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一同分享论性望爱这一本书，那已经到了第十章的内容。哎，是比较短的一个篇章，就只讲了一个点。赵云来给我们读一下吧。
第十章，至善的造物主所造万物皆性善，万物都是至善同善而恒善的三一真神上帝所造，他们虽不具有上帝的至善同善与恒善，但仍然是善的，甚至个别来看也是如此。就总体而言，受造界甚为美好，由它构成了奇妙而瑰丽的宇宙。
这一节就是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话题。什么都是好的。
对
对，这个又让我想起了这个人之初性本善
啊，是出到这个地步才行出到上帝刚刚造亚当的时候才行
是的，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也否定这句话，我说人之初性本恶。
对
对，但后来认真去想，对，人之初就没有犯罪之前，是确实是善的。
其实我相信呢，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未信者，当我们去思考上帝是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定义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左右徘徊。
对，
尤其是结合我们的眼见，我们的经历啊，我们都很难以从心目当中生发出一种所谓的心服口服的说啊，神呐、啊，你真的是美善完美。
对，或者说我愿意相信神是美善的，可是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世界的万物都
是
善的。
对
对，
就这里他讲到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观念，
一个定义，
就是一个定义，就是三一真神是至善、同善也是恒善。
对，
这就是
要解释一下这三个词。
就至善呢，就是最善的、
最善
完美的善、
完美的善。然后同善，因为是三位一体的善，
三位一体，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它都是善的。然后恒善就是恒久的善，
永远都是美善，
自由拥有、
自由拥有的。对，那这个后面他说，万物都是被这样一位上帝所造的，他们虽不具有上帝的这三样善，至善、同善与恒善，但仍是善的。那么甚至个别来看，就是可能是单一拿出来一个，一个物质，它只要是被上帝所造的，它就是善的。那我觉得是其实是可以跟下面一段
对
相关联的去讲。
是因为下边就讲到恶了。
对，下边讲到一些这个善与恶，然后一些存在，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我觉得前面这个内容呢，可能更多是引发一些思考吧。除了我刚刚说的我们眼见的一些恶事哈，就是不好的事情，还有一些呢，就是单纯从自然界的创造来说，人都难以觉得是善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大家觉得蚊子是好的吗？
蚊子，蟑螂，
对，广东地区
是吧？
是蟑螂，你觉得是好的吗？
不觉得，
这是非常主观的感受，对吧？我们都这样觉得的，我们都这样认为的，对。但是，就是如果我们脱离了人的判断标准，而是从神的判断就标准来看呢，可能就不这么想了，
其实从人的判断标准，它也是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种中药
哦，
它就是从蟑螂里面提取的。
嗯，
对，主要原料就是。
嗯，
所以我们在看有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只看到了它给我们带来让我们不喜欢的，对，或者令我们反感的一面，
嗯，嗯，
但是没有看到造物主造它另外一个好的那一面，
嗯，
或有价值的那一面。
嗯，
对，其实赵源这么说，其实也是从人的这个益处还觉得它好或者是不好。
对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生态平衡嘛，
是
啊，缺了这个东西生态就不平衡了。
嗯，
这些都是我们人的主观的一些感受或者是看法。
是，
对
对
这个我曾经跟我爸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就我们讨论说这个上帝造的一切不都是好的吗？
对，
但是为什么这个例如广州的老鼠哇，那么肥那么大那么黑，然后广州的蟑螂那么大还会飞然后蚊子那么大那么能吸血，然后吸完人的血之后那么痒那么一大片，
还传病毒，
还传病毒。
对对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物存在呢？
对，
我爸给出的答案就是因为人的罪。
嗯，
因为人的恶。
对，
就是想一下这一类的我们所讨厌的这些害虫，先说害虫这一类。
嗯，
因为他们过于贴近人。
对，
然后想一下这三类害虫类的东西，
嗯，
他们每一天吃的东西是什么？
嗯，
它其实就是吃的是人类剩下来的这些残渣。
嗯，
然后以及一些污水，
被污染的，
被污染的东西，这都是由于人的罪性导致的一些环境的变差。然后这些动物它只能是吃这些。
嗯，
那慢慢的它的这个身体，动物的身体它也有一些变化了。
嗯嗯嗯。
然后我刚刚又想到这些除了害虫类的动物，那比如说老虎啊，
嗯，
狮子啊，熊啊，这人们去到动物园里面看都要很小心的去。
对，
但是想一下神在造这些动物之初，人们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的。
嗯，
那为什么
吃肉
为什么到现在人们开始变得害怕这些了？
嗯，
我觉得就是跟人的罪有关了。
对对
对
对对，
对，这肯定是跟人的罪有关。即便动物没有想要主观的去伤害人，
嗯，
但是人因为害怕，然后因为可能这个先攻击了动物，
嗯，
先伤害了动物，然后动物就因为害怕也反过来伤害人。
嗯，
经常看到一些动物园里面的新闻。
嗯，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小孩子掉到那个猴子园里面了。
嗯，
然后他们都很害怕这个猴子会去伤害这个小孩。
嗯，
然后有这个人就想要拿枪要射杀这个猴子了。
嗯嗯，
有些人就说等一等等一等，
是，
然后有一些人说赶紧杀赶紧杀。
对，
但后来稍微僵持了一会儿，发现这个猴子并没有想要伤害小孩的这个意愿。
嗯
嗯，
然后人们就放心下来了。
嗯嗯嗯，
对
其实Mary 讲到这个关于人的罪哈。
嗯，
我顺带也回应一下赵云刚刚提到的，我们以为不好的，但其实它也是有价值的。
嗯，
其实你没有发现吗？疾病也是从罪来的。
是。
嗯，
也就是说人如果不生病的话，你不可能发现蟑螂身体里边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因为它的创造本身就是这样的。
嗯
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待这个善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更多的关注的还是上帝，他是那位至善同善且恒善的存在。
嗯
啊，至于我们眼见的这些，你不要说动物，不要说其他的自然界的东西，就连人自己。
嗯，
我们以为好的人，你也可能发现他生命当中
变坏了。
对，很糟糕的。那我们以为不好的，他突然有一天幡然醒悟，浪子回头了。
嗯，
我觉得最终是让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人不能离得开上帝。
嗯，
不能离开这位至善同善且恒善的上帝。就好像你冷吗，你就不要远离火堆，你不要远离那个提供温度给你的。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下一章。因为 Mary 也提到了，就是讲到这个宇宙中所谓的恶啊，不只是善，还有恶的问题。那请冰燕读给我们听吧。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十一章，宇宙中所谓的恶只是善之亏缺而已。在宇宙之中，即令所谓的恶，若校准其性质并还原其本位，也只能使我们更加爱慕善。 因为在将善与恶做对比的同时，我们就会更加欣赏真是善。连异教徒也承认，全能的上帝对万物拥有至高的权柄，上帝自己就是至善。若不是他如此的全能至善，以致能让恶事也结出善果来，他就绝不会容许恶存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我们所谓的恶究竟是什么？它无非是善之缺乏。正如在动物身上，所谓伤病无非是健康的缺乏。当身体痊愈时，先前的恶，也就是伤病，并非离开身体而寄居其他地方，而是完全不复存在。因为伤病并非实体，只是肉身实体的缺欠而已。肉体本身才是实体，因而是善的事物。伤病之恶只是我们所谓健康之善的缺乏，属于偶然。同理，我们所谓灵魂的罪，也只是人原本之善的缺失。一旦这些缺失得到医治，它不会转移他处。当缺失不复存在于健康灵魂的时候，它也不复存在于其他地方了。
嗯，刚刚听冰燕读这一段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了中国的中医，因为中医理论就很强调这种缺补啊什么这些概念。
哎，我觉得他举我觉得奥古斯丁举的这个伤病跟健康的例子真的是让我很容易去理解这个。以前我也不能够理解说这个罪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恶，
对啊，是不存在的。哎，你说这个他举的这个健康了之后病痛就不见了，他消失了，他不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完美的比喻了，我就很容易理解。你的病痛去哪了？转移到你身上去了吗？没有，
他不见了。
对，他不见了。
嗯，
对，就是很多人都说啊，恶也是神创造的吗？罪也是神创造的吗？哎，你看，真的是这样。病痛没有了就没有了，我身体健康了，恢复了，它不是一个物质，
对对对，
它不会转移，它不存在。其实
对，或者再具体一点来说，就是我们看到哎树上有个洞，对吧，我们拿什么东西把它填住了，这个洞消失了，不是把这个洞搬走了。
对对我们只是为了更好理解把它取名为病痛，
是的是的，
但实际上它就是缺乏健康，
缺乏，对
啊，我的健康缺损了一块。
对，而且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病，因为缺乏的地方不同。
对，
总之就是身体不健康。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就像黑暗一样，就缺乏光嘛，光一照进去，黑暗不是转移了，黑暗只是没有了。
是的，
是的，被光充满了。就
是的，
对。
我看到就是这里有一段这个能体现出神的至善来的。他说若不是他如此全能至善，以致能让恶事也结出善果来，他就绝不会容许恶存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这里就能看出神的伟大跟神的善，他不会因为这个恶然后导致他的作品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他反而能在这个恶事上面也结出善果。
对，
这个就完全体现出神的全能来了。因为按着正常的生态，正常的这个世界的运转来说，恶事必结恶果嘛。但是神不是这样的，那也就以此来看，为什么恶事能够结出善果，代表这个恶呀其实它还是站在这个善的一小部分当中。它善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所以说它能够结出善果。这个也是后面他会提到的。
又或者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讲就显得比较抽象了。又或者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儿，就是无论是未信者还是我们所知道圣经里边撒旦对于上帝的一种质问，或者说一种神性的挑战吧，都会涉及到什么内容呢？就是上帝不是全能的吗？那既然是全能的，就应该具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能力，对不对？首先第一个，可以不允许恶发生。
对
啊，完全的杜绝恶的出现。但是假如说我们用这个逻辑来理解恶，或者理解上帝的全能， 那首先第一个，这一定是人有限的视角。第二个呢，就是那上帝的全能也未必是全能。
对，
因为
他有所不能。
对，因为这个恶是他不能够掌控的，不能去运用的。
就像以前经常听到的一个小段子，就神能不能造一个他搬不起来的
石
头。
对对 对, 对、本身就是借着刚刚 Mary 说的这个例子来看呢，本身神要造一个他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这个动作就已经违背了神自存永存的属性了。就是当我们说一个人呢，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你一定不会触犯你的原则的，对吧？这个才是对你的肯定。但是如果神试图又去造一个这样子的，其实相当于已经违背了他的原则自身了。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恰恰就是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尤其是我们意识到恶的存在，使人更加追求善。这就让我想到了为什么我们要来信神，为什么神要把律法给我们。律法从来不是单纯只要求人做那些仪文条文规条里边要做的事情的，律法真正的作用是让人知罪。让人知道我是一个缺失的状态。
对，
以至于我内心生发出对善的渴望，我盼望能够成为这个善本身。
是，我觉得用神的创造来解释，就是我们本是神所创造的善。然后
或者我们本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带着善。
对，带着善是善的。
对，
然后因为善缺失了，所以我们很渴望回归原本的善的状态。所以我们更加爱慕善。
对，但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了，有人也曾经说过，那既然人犯错了就灭掉就好了，再造一批不会犯错的不就行了吗？这又是对神的至善同善和恒善的认知的缺失。
对，
就是神的恒善是包括了它是一直的，它不会有片刻的，没有一秒钟说哎我不善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神的全能当中要带着善。
对对对，
然后他的使他的善也变得全能了。
对，
完全了，
没错。所以就变成神要在恶里边结出善过来。也就是你们是一群罪人，但是我要使你们能够重新的长回这个善的生命。当然这个要付的代价是极大的。我相信其实我们的话题聊到这里，或者说这本书读到这里，我其实建议大家更多的来思考神为什么要付这么大的代价要让恶中结出善过来。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明白的。从人的角度来说，那上帝你有能力啊，对不对？你不是大手一挥，你言语创造宇宙，难道一个人得救就不能靠这么简单的方式吗？非要你自己亲自为我们死。
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提挪亚方舟的故事合不合适。对，当初神确实也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去毁掉一部分的恶
审判。
审判。对
对，
他留下了挪亚一家。也不是说，当然他们在神眼中是相对义人。对
对，
但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是无罪的。
是。
就这里来看，你们怎么看？
我听过一个说法，我个人也是认同的，就是我们知道在应该是传道书里，其实有过这样一段经文，说你不要过分行义，也不要过分的行恶。那么那里的过分行恶的他的解释，他后面的叙述呢，是说如果你过分行恶就会招来审判的提前。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挪亚时代，包括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地方都是基于他的过分行恶，导致了审判的提前。那当然我们说那个是终极的审判吗？可能也不一定是。但最起码的是，就是一旦你身处在这个世界，然后如果你过分的行恶，那么神他的公义 我常常会想哈、啊
嗯，
他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暗自揣测，就是是不是有一个指标、嗯、到达什么程度了啊，就怎么样？
嗯，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神他的威严、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也不是容人随便的践踏和亵渎的。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嗯，从挪亚的那个时代，应该是连挪亚一家，
嗯，
啊，又不要说这个了。
嗯，
如果当初亚当夏娃死呢，
嗯，
好像你这样看起来不用死那么多人了，就死两个对吧，
嗯，
我们逻辑可能很简单，就觉得哎呀，你这他们犯的错就惩罚他们就行了，对不对，可能有很多人都这样想的，
嗯，
啊，为什么连累我们呢，让我们生在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里，我们还得悔改，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死了我们会再来一次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因为世界上有一个观点是你解决不了问题，
嗯，
你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嘛，
嗯，
其实解决我们的所说的说把亚当夏娃灭掉不就行了吗，这不就一劳永逸了吗，这个就是我们思维里边就觉得我需要达到那个所谓的一劳永逸，但今天我们说到上帝的善，请注意他这里的善绝对不只是讲善良，
嗯，
他是在讲形容一个完整的状态，
嗯，
所谓的善就是是一个完全的，是整全的，你也可以这样讲，不会对任何一个事情马虎对待，
嗯，
不是随意的按着自己的心情我想这样我就那样，所以当我们认识救恩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好像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自己去承担，然后我们现在是因为亚当夏娃被牵连了，那我们就看不到上帝拣选你的心意了，
嗯，对的，或者说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如果神把亚当夏娃灭了其实就没有我们了，就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嗯，
对，就神存留亚当夏娃是恩慈和怜悯，
是
我们现在是机会，不是因为我们被连累，
嗯，
而是我们是机会，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现如今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里面有一种观念是认为我不生在这世上倒好，
也好像不是这个时代的，
嗯，
长期以来都是这样，
嗯，是，
嗯，
但是实际人也都是想要活着的，
没有，不是想要活着的问题，
哦，嗯，
其实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辩证和正伪的问题
okay，
就是你如果不活着你根本不会有这个念头，
嗯，
那你怎么知道对吧，
你
不活着就是想活还是怎么样，
嗯，
就是我们是基于已经存在的这个事实，
嗯，
才去衍生出其他的东西，
嗯，
但是现在很多人或者说刚 Mary 讲的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觉得说哎，我的存在好多好多人质疑自己的父母，我又没有让你把我生下来，
嗯，
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与此同时我也认为是基于人没有盼望，
嗯，
我不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
嗯，
啊，将来死了也就是死了，然后活着的时候受了一辈子罪，每天过得也不开心，
嗯，
那这个生命有什么价值，所以你后来发现基督徒或者我们的基督信仰不断的要把我们扭转调整到神的面前，就是神创造我们本来是有价值的，
嗯，
不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随机发生的事情，而是有他的目的和心意的，
嗯，
那一旦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我慢慢能理解保罗为什么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了，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分析这个善恶的时候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理解真正的善纯粹的善，
嗯，
完整的善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嗯，
但是我常常会觉得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世间的万物是否是善的，这个有一点可惜的地方在于其实我们现在都没有所谓的说明书的，
嗯哼，
我们有百科的全书对不对，
嗯，
各种动植物的百科全书，哎，但是我们没有说明书，我怎么会理解这个说明书，就好像你去买了一部手机，无论是手机的原本的功能还是你下载安装的软件都会有相应的介绍，就是说 这个软件占多大的内存，它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等等之类的。
嗯，
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书，说文字究竟是干嘛用的，蟑螂是干嘛用的。所以呢我们就陷入一种困惑，我们就觉得有用的才行。就好像前段时间我们私底下聊过一个话题，就有一个老人家买了一部新手机，智能手机，然后呢他怎么摆弄他觉得我手机是不是坏了。然后他就到一个店里边去问，哎，小伙子，我这手机是不是坏了啊？然后小伙子问他说，怎么说它坏了呢？他说我这手机看不了短视频。
嗯，
你能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因为我需要的它不能满足，它就是坏的。
嗯，
那所以人在看待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我们常常提最对人有影响，就是这样，就是在我的视角里边它不能给我带来帮助，它就是不好的。
嗯，
它就是坏的。所以你看当人类大肆的发展工业发展制造业的时候啊，我们每天就觉得吃肉太畅快了，每天就觉得说我吃着工厂里边制造出来的，享受着工厂制造出来的产品太畅快了。结果没过多少年啊，我们要保护环境，冰川要融化了，对吧？再不保护环境我们就要被淹死了。那还是从自己考虑，
嗯，
根本不在乎人家南极的这个企鹅怎么想，北极熊怎么想，对不对？还是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考虑。所以有的时候我面对一些环保话题，我也是觉得我的立场还是很模糊。
嗯，
我究竟是为了自己去寻求一个环保，还是说我认识到我是有问题的，
嗯，
我只需要改善扭转我自己的问题。
嗯，
对，
刚才一直聊亚当夏娃，如果要他们俩死了，后面就死的人少。
嗯，
但我在想，如果亚当夏娃在之前，
嗯，
那个堕落的天使，
嗯，
让神大手一挥死了，
嗯，
其实亚当夏娃其实蛮好的，
嗯，
没人去诱惑了，
嗯，
魔鬼都没有嘛，
嗯，
就不存在这个恶。但是看到，到后面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第一句说，在宇宙中，既令所谓的恶。若校准其性质并还原其本位，也只能使我们更加爱慕善。我在想留着恶的用意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爱慕善吗？
嗯，
或者是说看见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爱慕善。
嗯，
如果我们一直在善当中是不是就不会爱慕它？
嗯嗯嗯，
为什么神一开始就不把恶魔全部都消灭呢？
就是我尝试梳理并且回应你刚刚的问题啊，恶的存在是否是为了要使我们爱慕善？我觉得它起到这样的功能，
嗯，
但是它的存在，我的理解绝对不是只为了这个目的。
嗯，
你能够想象吗？真正的善是容许恶的存在的。
嗯，他们不是那种
对立关系，
对，
敌对关系。
嗯，
不是非此必我。因为恶就像我们说的，它只是善的缺失，
嗯，
它并不是与善势均力敌的存在。
嗯，
我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剧里边，当然其实中国历史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就是当一个主这个地方官他要推行法律的时候，他推行法律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个问题，
嗯，
因证据不足要释放恶人。
嗯
嗯，
那么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嗯，
我知道他是恶人，我说了他是恶人呢，就杀死他就完事儿了。
嗯，
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的审判理念。
嗯，
就是你是这个结果，所以我就灭掉你，这就最简单的事情了。但是呢当你推行法律的时候，就是你要通过证据来确定。那这个地方官呢曾经跟这个百姓解释的时候说，好了，今天你说他是恶人，我就把他杀了。明天别人说你是恶人，是不是我也把你杀了？
嗯，
这就有主观判断的问题了。
对，
那为什么后来出现了法律，出现了法庭？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人就是有仇当场就报了，
嗯，
或者有问题当场就解决了，为什么还有法庭呢？给你申辩的机会。
嗯，
其实申辩的机会，给你这个资格也是善的体现。
嗯。
所以因此我们能够在圣经里看到撒旦竟然能够跟神说话。
嗯，
在我们的理解里，这个即便不当场处死，起码打入天牢，对不对？
对，
永远不能再出来，
冒犯至高者。
对呀，但是 真正的善是容许它的存在的，
嗯，
并且因此从神的远见里边，这个恶的存在有益于神对人的创造。
嗯，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谎言的，或者说叫没有恶的环境里边，是否我们就不会去恶？
只是我们的恶不会暴露出来。
对，又或者说我们的缺失，我们的自我没有能力去承担恶的结果。
嗯，
这就好像我们其实了解过，冰燕应该也有类似的这个经验，就是如果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那么有一天他就出趟门，
他就更容易生病，
他可能就生病了，也就他的生命本质是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些不好的境况的。
嗯，
那我们为什么又不能把它理解为这也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
嗯，
尤其是当我们在理解爱的定义的时候，爱不是被动的。所谓的被动是什么呢？两种情况，一个是威逼，一个是利诱。所谓的威逼就是我拿枪指着你的脑袋说你爱不爱我，你说我爱。所谓的利诱就是我每天扔给你10000块钱，每天扔给你10万块钱，你爱不爱我，我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就是即便你被威逼让你不爱，我还是爱。即便你被利诱让你不爱，我还是爱，这个叫爱。所以上帝在创造爱的时候，他也试图要把爱的真理放在人的里面，不只是让我们沉浸在一个爱的环境里，就觉得哦，每天过得太开心了，哦，上帝你真好，我赞美你，我敬拜你，这不是上帝想要的。
嗯，
上帝想要的就是他的百姓，属他的子民，即便在那个困境里仍然能够开口赞美他。当然这并不代表说上帝享受于人落在苦难当中向他开口称赞他赞美他，因为其实我们从圣经来讲，每一个因着上帝的名而承受苦难的人最终所得的赏赐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嗯，我觉得还是需要回到那一个所谓的恶是善的缺乏。
嗯，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看恶是一种本质的话，是一种物质的
实体，
我们会很难理解的。
嗯，
我怎么都不能够接受它的存在，
应该消灭它嘛。
对，但实际上它就真的是，它不是一种物质，它就是一种缺乏和缺失。
嗯嗯，对
对，就像我们说把那个亚当夏娃灭掉也好，
嗯嗯，
把这个撒旦灭掉也好，
嗯，
难道我就不会缺失那个善了吗？
嗯， 嗯，
人以后就不会缺失善了吗？
嗯，
我觉得这是我要问的问题。
嗯，
对，不是解决了别人我就没有问题了。
嗯， 嗯， 嗯，
嗯，
对，而且还有一个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把恶当成是善的缺失的话，事实上上帝在做的一切的计划就是什么呢？就是用末后的亚当补全首先的亚当。
嗯，
就是那个首先的亚当生命里出现了这个缺失。
嗯，
所以上帝下了一盘大棋，最终的结果和目的就是要把那个补上。
嗯，
就实现善的完美，或者叫善的善，或者就是我们蒙拯救的过程就是那个弥补空缺的过程。神用了一个用我们有限的头脑理解不了的方式在做这件事而已。其实神也在所谓的叫大手一挥，
嗯，
把这个恶去除，把人心里这个善的空缺填满。
嗯，
但可惜呢，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神太折腾了。
对，我们还是那个我，
嗯，
我在这里。
对对，
可能在想神怎么这么折腾。
哎，对，
想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就说明还没有那个恶完全的去除掉。
嗯，对，是的是的，
嗯，
是的，
所以还要不断的就是要怎么能够去除这种神你应该怎么做。
嗯嗯，
你应该怎么样才对。
嗯，
然后按照我的想法你怎么样才对。
嗯，
我觉得当人完全消失了这种想法的时候，才能说这个人可能他的恶再减少一些了。
而且还有一个点呢，我一定是我们会陷入一个时态的认知的问题。
嗯，
就是哎，圣经说了上帝用话语造了天地，那我们立刻就要理解说那第一天说了一句话， 天地造成了，第二天说了一句话，第三天啊说了六天，然后整个天地形成了。好了，现在说到救赎了，过去好几千年了，这也有点太费劲了。但事实上呢，我们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对神来说时间不是时间，就是时间只是相较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前后做对比的一个这样子的需要。
对，我想起了，就我们常常说神的工作其实已经完成了，就是主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
对对对，
在他那里是完成时态，
就是持续完成时态，
持续的。对
对，他既不是正在进行时，也不是完成时，就是那种过去式，它是持续完成时代。就像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就是神的完成是持续的完成，就是既是完成也是持续，这就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很难理解的事情了。但是真的就像我们说的，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回到神的面前了，那你想，你过往的这别说几十年了，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加起来无论多少年，在那个永恒里算得了什么呢？
对，
就是神是把这个永恒摆在我们面前，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永恒，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永恒是什么东西。我们只会觉得我过了三年五年，我信了20年了等等之类的，我吃了10年苦了等等，对吧？但其实真的放在那个永恒里，那我们就很简单嘛，我们上班的时候我早上做个早餐，哎呀紧赶慢赶的，我中午读个书，哎呀我就觉得翻没两页就又开始上班了。但是你突然放假了之后呢，你发现你刷短视频都可以刷5个小时，因为那个时间概念不同了。今天我们这一期内容就暂时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书中的内容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所认识的罪，都是善的缺失，也都是我们远离了你的结果。主啊，你造我们之初是带着你爱的心意，造我们之初你看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甚至我们自己也常常的在罪的挣扎当中，但是我们非常感恩你将救恩赐给我们，你乐意地进入我们里面，你以自己来代替我们所该承受的那些刑罚，就是为要填补我们心中善的缺失。求你帮助带领我们，使我们更深地认识你，且与你建立更加美好的关系，使我们的心中那个生发出仁爱的信心也更加的渴慕与你的同在。主啊，求你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知识还是太有限，但是我们向你感恩，你以自己代替了一切，当我们确信来跟随你的时候，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丰盛。主啊，谢谢你，也祝福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向你献上感恩。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门。